美国就台湾地位震撼表态，中共变天正式开始，背后涉及神秘大佬于朦胧表哥发文章。 Charlie Kirk 遇难，韩国千人上街反中共。林芳正表态，五个人角逐日本自民党总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美国最新明确就台湾地位表态，中共上个礼拜啱先安排航空母舰通过台海，耀武扬威。但啱啱过去之后，这个周末中国就连出了两件大事，似乎显示中南海局势极不稳定。山东12号晚夜空出现火球碰撞奇观，而且疑似是连续发生了两次。一段网传的影片里边，一个橙红色的火球快速地飞过半个天空，同一个从地面升空的白色明亮的光点相撞，两个光亮的物体瞬间炸开。目击者说好像看科幻片一样。有网民说，由于当时正落着雨，还以为是打雷，但两声巨响听起来呢又像是炮弹。自己看了外边的闭路电视的画面之后，发现一个怀疑是炮弹被拦截下来的画面，晚黑9:07一次，过了3分钟之后又发生一次，一共听到两声巨响。亦有网民说，两声炸雷这样的巨响响彻云霄。山东省潍坊市官方应急单位表示，现在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时事评论员陈波空说，就在同一日上午，河北省石家庄市突发巨响，有居民说连房间和玻璃窗都震动了，应急部门也是说没有收到相关报告。晚黑又发生了山东潍坊的怪事，如果是打台湾，那应该在福建沿海一带，如果是武器试射，那应该在内蒙古甘肃沙漠地带。但这次的怪事出现在石家庄和潍坊这种人口密集的城市，怎么都解释不通。陈博空提出，这个被人联想起913林彪事件。林彪坠机之后，中共二炮部队承认那日向北部发射了一枚导弹，也就是说林彪的座机应该是被导弹击落。苏联做了很多研究，林彪的飞机上边有个很大的弹孔，而且不是向着外边，是向着飞机内部。二炮部队应该不知道导弹打的是林彪的座机。现在发生怪事的山东和石家庄都隶属中部战区，这个是中共最大的战区，最近出了很多怪事。司令员王强应该已经被拉了，93阅兵指挥是从中部战区找了一个中将去充数。从93阅兵异常到中部战区的异常，再到石家庄、山东这些中部战区控制范围内出现异常，这些可能就都是有关联的了。中部战区应该是效忠张友侠的，比如82集团军，听我说现在还未有撤出北京，这些会令人怀疑山东潍坊的怪事是不是中共内部有人叛逃呢？难道军队又发射导弹？这个周末还发生了一件怪事，中共防火墙出现史上最大规模的泄密。11号，海南积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超过10万份内部资料被泄露。积智公司是中共防火墙的技术支持，是由号称中共防火墙之父的中科院院士方斌兴和人家联合创立。这次泄露的资料总计大约是60万兆字节，即是600GB。其中50万兆字节是原始码，其他还有工作日志和内部通讯资料等等，揭开中共长城防火墙的运作细节，而且曝光中共在所谓一带一路框架下向缅甸、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哈萨克等国家输出网络封锁和监控技术，致力于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动态网总裁比尔夏分析说，这次泄露的信息相当于将防火墙的一部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能够看得到每块砖头是怎样能够搭起身的，这就增进了公众对中共网络封锁的认知。防火墙的内部资料被泄露，亦令到海外专家更加可能揸住漏洞，彻底破解中共网络封锁。 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话，这种事情在旧阵时是完全不可以想象到的。因为防火墙可以说是中共管控言论，特别是针对来自西方的言论进行严格管控的这样一道最关键、最关键的防线。随着中国经济下行，中国社会各种各样的矛盾频繁地出现，中共党内以及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都开始出现方方面面的裂纹。在这个大大细细、千千万万个不同的侧面的裂纹之中，这个中共的防火墙秘密就被泄露出来了。这次泄密令人联想到九三阅兵时，中共官方媒体将习近平和普京谈起长生不老的影片不再加入审查就泄露到海外去。无论是长生不老亦或是网络封锁，这些话题的敏感程度都可能动摇中共政权。这些事情接连地发生，令外界质疑是否中共内斗到了生死决战的时刻，权力斗争已经开始动摇中共政权的根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会影响地缘局势。日前中共航空母舰福建号通过台湾海峡，就引起广泛警惕。军事评论员沈舟在大纪元发文说，中共发展航母亦主要是为了同美国碾过，幻想着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福建号特登地选择在9月11号公开亮相，而且特意经过台海，在北京继九三阅兵之后又一次政治骚，试图向美国示威，同时针对日本和台湾。但日本自卫队影低的相片显示，福建号甲板上边连一架舰载机都没有。中共想话用一只空载的航空母舰吓窒下人哋，力度不够。就在福建号穿越台海的第二日，美军和他的盟友立即做出反应。美军一只驱逐舰和英国一只护卫舰亦都穿越了台海。美国战争部的快速反应开始有些战争的味道了。不单止是这样，美国在台协会 AIT 12号作出重大表态话，中共刻意曲解二战时期的文件，北京的论述纯属错误。这些文件从未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中共外长王毅趁着二战纪念日的机会多次宣传话，根据二战时期的文件，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三藩市和约等，日本将窃取的台湾等领土归还中国。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明确指出，北京的论述纯属错误，二战时期这些文件从未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中共提出这些错误的法律罪事，企图将台湾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并且限制其他国家和台湾在交往上面的主权选择。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布瑞兹这次对中央社表示，这个是他第一次看到美国在台协会用这么具体的措辞。不过这个讲法是符合美国长期政策。自媒体王律认为，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表态是令人振奋的大消息。这个意味着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至少在国际法上边从来未被确认过。美国看到威权国家领导人在九三阅兵的时候齐齐坐食果果地聚集在北京之后，现在他们警告北京不要只是想说用历史的谎言绑架国际秩序。王律认为，美国这次表态比台湾扩大了国际空间，也切断了中共军事和外交的双战线。北京一边操弄法律罪事，一边军演阅兵，比台湾制造武力加法理双重压力。美国现在切断中共在法理上的攻势，这个代表中美对抗在升温。台湾冲突的风险其实是增高了，但台湾亦获得更多的保障。很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很想睡觉。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比如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飲食代謝順暢，適量攝取食料補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飲食，適量運動效果更好。 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派、胡萝卜、葛、参、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中国男星于梦龙11号离世，案件背后有太过多的疑点，大众讨论的热度高居不下。香港男星陈晓东发文痛斥，怎么看全都是在山山山，一个疑似是于梦龙表哥的网友发文透露案件更多细节，一段截图在网络上热传，网友说这个是于梦龙表哥在小红书发表的文章，本来想留言回应，但文章很快就被删了，好彩手快提前截图保存。文章作者称呼于梦龙的妈妈是舅母，介绍自己是龙龙表哥，现在和于梦龙的妈和一些亲戚在北京守灵。文章透露几个细节，当晚于梦龙的手机放在客厅的沙发上边，亦就是说他入房间的时候反锁没带手机，窗台上边有于梦龙的脚印，于朦胧手指甲尾边有纱窗上边相同的灰尘，楼下窗上边有于朦胧的脚划过的痕迹。邻居说没听到吵闹声和其他响声，走廊里边的闭路电视影低了他们上楼的画面，但坠楼的地方没有监控，警察说可以做民事诉讼。文章接着说，从于朦胧经纪人那里得知，于朦胧和当日聚会的人根本不熟，事发之后没有救护车去现场，只有警车。于朦胧的酒量还可以，有自制力，不会轻易饮醉。于朦胧没有债务，最近工作状态好好。文章在最后尾表示，工作室发的新闻稿是经纪人他们在派出所的时候警察写好逼他们发的。中国作家鲁班日前发出本案14个疑问，直指案件背后或者藏有不为人知的真相。例如为什么于朦胧没被他的单亲妈妈留低遗言，为什么三队里边有朋友的两个劳力士手表等等。老班还抌低一个震撼弹，说有些后台比较硬的人呢为非作歹，平时都好串的，已经是常态了。好像于朦胧这样的靓仔的明星被人家搞了的都不知道有几多，搞完之后都没命了，也都已经有好几个了。现在有些大佬已经玩厌了女人，开始找些男的落手了。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治盟友保守派政治评论员 Charlie Kirk 10号遇难，引发全球震惊讨论。南韩13号有很多人上街，高举着标语写着我们都是 Charlie Kirk， 中国免签入境等于安全威胁，反对中国人入境。南韩极右翼学生团体自由大学和几千人走上了首尔街头游行哀悼查理。这次参加游行的很多都是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他们说查理教识了我们自由的语言，查理提倡的反共反极权精神在现在的南韩依然适用，尤其是共产党滚出去 CCP out 的口号。国民力量党亦发表声明说，查理不单止是美国政治家，更加是一位和全世界年轻人分享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人，他去世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警钟。查理的离世应该成为青年保护自由价值运动的催化剂，自由价值必须在南韩进一步传播。专家认为查理是南韩年轻保守派的榜样，他的去世可能会重新挞着保守派运动的火焰。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将在16号正式表态参选自民党总裁，预料他将在18号召开政策发表记者会。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这个将是林方正第三次挑战总裁大位。他曾经在岸田文雄和石破茂内阁担任官房长官，实务能力卓越，预料 前岸田派的议员将成为林方正的主要支持者。例如参议院议员会长松山政司14号在福冈县的一场活动表态支持林方正参选。他说林方正有丰富的国僚经验，现在正值参众两院极度不稳定的时期，需要一位沉稳的领导人来领导我们渡过难关。随着石破茂请辞，自民党将举行总裁选举，在22号公告10月4号投票。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林英姿已经表态参选，将在16号召开记者会。另外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则预料在这个礼拜之后半段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加上茂木敏充、林方正，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将由这五个人角逐的态势已经逐渐明朗。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